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这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时间一晃而过，已经到了九月份了。九月份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秋天已经快到了。前两天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间发现好像树叶已经开始泛黄，地面上也开始飘着落叶。虽然天气好像是特别的秋高气爽，而且让人觉得格外的神清气爽，但实际上对我而言，秋天可能是我自己最不大喜欢的一个季节了。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每一次到了九月份的时候都有一种要开学的感觉，可能会有被作业被新学期支配的恐惧感，所以说每当天气稍微凉了一点点，发现说出门的时候要穿一个小外套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好像要到一个新的轮回，天气要开始慢慢变凉，然后可能又没有办法享受那种夏日的热情了。但是在这个秋天，我觉得好像还挺不一样的，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从过年开始疫情袭来，慢慢的到了夏天，所以夏天变得特别特别短，短到好像我觉得没有去上海游玩，然后没有去海边碰碰水，也没有去热带的地方去度个假，所以就自然而然的觉得说这今年的感觉就少了点什么。有一天我跟朋友聊天，我说觉不觉得今年好像就只过了两个月，他说是，就过了两个月，一个是一月，一个就是现在，中间有一段记忆好像都是被时间抹掉了，可能也是会被繁忙被一些琐碎都抹掉了。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跟我在说，也是因为疫情在国内现在逐渐的稳定了，他们现在变得格外的忙。前两天一个广告的一个朋友在跟我说，好像现在所有的商家都在报复性的想要在疫情之后开始不断的推广，不断的宣传，然后让他们整个这个行业都忙得不得了。我说真的挺好的，我说起码你们还有的忙啊，我说一切还望着比较好的正轨上去慢慢的步入。可是有些时候我就看到上海啊，或者是一些北京的大城市里边，有很多的街边店门头房都贴上了白色的告示暂停营业。所以我在想，这场疫情到底对多少的行业，给多少个家庭，给他们带来了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经常去做美甲的一家店，也是因为疫情没有办法支撑下去，所以呢在三四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倒闭了。当时和老板在聊天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在说实际上是挺难的，实际上没有撑过去的这种小商户还是挺多的。他说又何止是没有撑过来呢，他说他在过年前的时候呢，跟朋友也是借了些钱，然后呢用20万左右的钱，然后呢租了这个门头店，认认真真的装修，签了3年的租约，想说要在过年的时候呢好好大干一场，所以说他连回家的火车票都没有买，就准备在过年前呢让这些爱美的女士们能够走进他的店里，变得漂漂亮亮的回去过年。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细小的事情，我以前没有太注意，当最近我常常会发现有一些企业，有一些我们经常看到的店关门的时候，我在想这场疫情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有一些时候我在想，成年人的焦虑，成年人的苦恼，可能就是这么不动声色的，城市依然在旋转，在变化，正在往前推进，虽然走得慢了一些，可是每个个人呢，有多少人被现实活生生的一下子拽回了解放前，他们所有的积蓄 所有的梦想，所有的热情，一下子又被拉回最最开始的那个现实呢？我有时候不太愿意去思考这场疫情到底让我们损失了多少钱，因为在我看来，有可能钱这个东西就好像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种附加的价值，附加的价值。比如说，就好像是我们玩大富翁的时候，我们可能掷骰子，掷到了一个很好的点数，到了一个很好的位置，我们一下子获得了一大笔钱，可能又会在某一个地方一下子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富翁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陷阱，当然这个陷阱是打引号的。比如说，你可能会被关进小黑屋3天，你有可能会被小偷偷走了你的钱，也有可能会因为违章停车，然后交了很多罚款。所以说，我们无法预料到生活当中这个掷骰子的情况。以前看过一本书，名字叫做《上帝在掷骰子吗》？这其实是一个物理学的一本书，但是却深入浅出的去讲概率学在我们人生当中到底有多么大的一个影响。我还记得在疫情前我签了几份合同，在和客户沟通的时候说到这个最后的这个条款当中有一个叫做不可抗力因素，我当时还在想不可抗力因素，我还仔细看了里边的条款，天灾人祸，比如地震啊，比如出现了大暴乱啊，战争啊，等等等等。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还随口一说，我说这个不可抗力因素啊，总是很鸡肋，怎么可能人生当中会有这种不可抗力因素呢？可是实际上，这句看上去的玩笑话，居然有一天在2020年变成了现实。当我在和客户们再翻开那份合同，看到不可抗力因素的时候，上面写到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遇到不可抗力因素需要双方调解，调解不成指甲方的法院起诉。我当时真的没有想过，原来有一天我们白纸黑字写的东西居然变成现实。前两天我妈跟我说，她有个特别好的朋友，那个朋友最近好像不是很好过。他前段时间呢，在过年前又开了两家新店，是做儿童早教培训的。其实这个牌子是从美国引进过来的，无论是品牌还是他们的口碑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真的，从一个店到两个店，到现在的5个店，他每一天支出的不仅仅是房租水电，还有一些不可避免的人员开销，因为有一天总会回来，总会复工，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如果你问一问一个月前的这些电影从业者，他们会说电影太难了，我们这些守着电影梦想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那个放映间里边再播放一场最新的电影。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太难了，大家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如果有一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这个社会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做的可能真的只能是默默的等待，默默的忍受。而且有些时候呢，这个就是和每个人的性格和他的投资理念或者是整个人生价值观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及时止损，可能3、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就打包撤回，跟房东说一声抱歉，我没法续租了，我愿意承担违约金。也有些人呢，就是还挺着那口气儿，就觉得说过两天可能就会复工了。如果在马上可以复工的时候及时的收手，那可能他们会觉得遗憾，想说为什么我没有撑到那一天。而有些时候呢，他们又会觉得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再多让自己看清这个现实的难关呢。所以说，我相信啊，已经是9月初了，从1月到9月初，时间不长不短。它短的你可能说就这几个月，长的你也可以说这已经大半年了。 我想说，在这大半年当中，又或者这几个月当中，到底有多少人面临着生活当中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预想过的那些苦楚呢？有多少人真的在这一次当中体会到了那种成年人的崩溃呢？其实说起崩溃两个字，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崩溃，比如说最近我在觉得崩溃的事儿，是因为实在工作太繁忙，在国内的几个城市里边不断的去辗转，有一天我突然间崩溃了，只是因为我打开房门，一下子忘记了这个酒店在哪儿，我人在哪儿，我到底来了几天。我突然间有种恍惚的意识，就觉得说我这几天过得太不真实了。我每一天辗转不同的城市，一天可能要坐飞机坐好几次，然后下还要转地铁、转高铁。那我在想说，这么奔波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当我打开房门，发现这个地方又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崩溃了。还有一次崩溃，也是源于这种感受，就是他们要给我寄一个文件。他们说，思墨，给我一个你的地址，我把文件寄给你。我大概有半个小时没有办法回复他们的信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文件要寄到哪里。寄到我现在的酒店吗？寄到我现在住的地方吗？好像都不是，因为有可能明天我又要启程去到下一个地方。所以说，当我发现有一天自己没有收获地址这件事情的时候，觉得很可怜，觉得好像像是没有家的感觉。我突然间记得在西雅图的时候，无论我想要网购什么东西，无论我想要买什么样的东西寄到家里，或者是寄什么信件到家里的时候，打开我们的那个 mailbox 那个小信箱，里边都是塞得满满的，无论是广告画，还是一些小学人册，还是银行的信件，反正是次次不落空，只要打开邮箱，总会有东西在里边。而现在的我没有这种感受，忽然就觉得为什么好像没有办法去体会心有所属，有处可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确实觉得说，好像第一次感受到那种很强烈的成年人的崩溃，就会觉得自己这么辛苦这么忙碌到底是为了点什么。我想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每个人成年人的崩溃都不尽相同吧。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像这种投资失败可能会觉得特别的难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作业做不完，每天挑灯夜读的，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毕业，也会特别难。到底应该怎么办？好像越来越觉得没有办法去让自己觉得自洽了。所以啊，我有时候会觉得每个人都挺不容易的。前两天我看到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做《一边煮面一边大哭》，哪一个留学生的心态没崩过？你有试过一边做着饭，一边眼泪吧嗒吧嗒的掉到锅里的感受吗？你有过那种开着车，明明外面的天气阳光明媚，你却握着方向盘，在车里泣不成声的时候吗？你有没有哪一刻从地铁站走到地面上的时候，阳光特别刺眼的刺到眼睛上的时候，你突然间就好想蹲下来抱抱自己，不想直视那个太阳，也不想往前走一步的时候，你有过那种感受吗？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困境，每个人都会有想要崩溃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把衣服塞进洗衣机里边，衣服开始在洗衣机里搅动，开始咕噜咕噜的冒出这种水的声音，然后洗衣机有规律的发出声音的时候，我也突然间崩溃了。我忘记我到那个时候崩溃的点是什么， 可能是好久没有听到这种家里洗衣机的洗衣服的声音了，又或者是只是看到它洗衣机不断的旋转，想到自己就好像是一个洗衣机一样，什么东西都是一股脑的塞进来，然后我就开始不停的运作。我忘记到底是哪些细小的情节，哪些细小的点，让我开始变得不那么容易在生活中获得那种踏实的安全感和满足感了。说句实话，其实无论是成年人、留学生、家庭主妇，各个行业、各色各样的人，他们都会在生活当中面临这种好像无意之间就要崩溃的小事情，却还是要默默的去忍受，情绪崩溃，想放弃。其实这样的心理困扰在生活中真的挺普遍的。在我看到那一篇文章当中，他们重点的讲了留学生的这种崩溃的心态。在17,700份有效的问卷当中，很多人都面临过这样的精神崩溃，而这个数字竟然高达了83.95%。也就是说，基本上100个人里边有84个人都曾经崩溃过、大哭过、无所适从过。那么我们现在的心理状态到底怎么样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了，有钱并不能让心理变得更健康，但是有爱人可以，有社会支持也可以。所以说，如果说你发现自己有了很多很多钱，你觉得自己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未必你的心理很健康很快乐，未必你的人生就会让你想中的那么一帆风顺，那么如意。而更多上的是什么呢？他们需要身边有人陪伴，有爱的人在身边，或者是有一个你喜欢的人在身边，有爱人，有亲友，这种的心理健康水平就会更高。当然，对社会支持当中也有很多，比如说你在做一份工作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非常非常努力，非常非常踏实，但是一次两次总是有人不肯定、不被认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没有这种来自社会上的支持，你反而会觉得很辛苦、很难过。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你会发现社交活动变得很少，人们开始不再面对面交流了，人们习惯用微信、用朋友圈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来进行联系。可实际上呢，有很多人是需要一些当面接触和交流的。可是有些时候因为没有办法满足这个条件，就导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些新奇的未知的可能，就让我们发现生活中原来只是一个封闭的小盒子，我们的生活就只有3点一线，甚至现在我们连这种点和线都不需要存在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出家门，所以我们的点只变成了一点，就是我们的电脑或者是手机。其实用多了电子产品之后，你会有个很清晰的感受，就是你的压力感增强了，你的焦虑感增强了，你的负面情绪变多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种没有办法沟通的语言障碍，有些时候面对不得已下降的经济情况，我们都会变得越来越焦虑。可是有没有想过怎么样去改变呢？我在想说，有些人会说，我们选择自我调节的方法就是看看剧，吃吃好吃的，看看电影，在家里躺一会儿，或者是睡个懒觉。可是这些东西真的能够帮我们排忧解难吗？我发现好像并不是。可能越不与别人交流，越把自己封闭在小空间里边的时候，可能越会觉得孤独。所以说，真正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在一种关系当中产生的。比如说，我想吃好吃的，如果我自己点一份外卖在家里吃，当然可以。可是，如果你叫一个好朋友来家里吃， 那感觉就会不一样了。所以说，我觉得应对不良的这种心理情绪的方法，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积极的方向去解决的。当然，我不是说在家睡觉或者是自己一个人独处就不是一种积极的方式，只是我觉得向恋人、朋友倾诉，或者是进行一些好用的身心训练，其实是挺重要的事情。虽然很多人选择一个人排忧解难，但是咨询那些专业人士，向导师或者是一些专业的机构去进行求助，有可能也会更有效一些。除此之外呢，我们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做好的就是一个心理准备。有些人会觉得，心理准备是什么？我怎么能准备得了疫情？我怎么能准备得了我要被开除？可实际上，是如果你对很多事情把事情看淡、看透，你可能就没那么难过，你可能就会觉得说，不要让自己太辛苦就可以。这里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小应对的一个技巧吧，就是一种自我的基础关怀。你可以用 H A L T，我们把它发音成为 halt。来解决自己的心理的这种问题。Halt 是什么意思呢？让自己记住，在这四点当中，就一定要运用起来。Halt 是什么呢？HALT，H 是 hungry，告诉自己千万别让自己太饿，Don't be hungry。A 是 angry，生气，别让自己太生气，Don't be angry。L 呢是 lonely，别让自己太孤独，Don't be lonely。最后一个是别太累，Don't be tired，别太累。所以，如果你在生活当中记得 HALT。别让自己太饿，别让自己太生气，别让自己太孤独，别让自己太累。那么你可能就会释怀很多，轻松很多。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不该让你那么饿，那么生气，那么孤独，那么累。最后一点就是要主动的寻求多面向的资源支持。比如说，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让你陷入到一种窘境当中。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去主动的为自己去量身定制一些心理支持的资源包。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很多能够给你带来鼓励的东西，能够给你带来正向引导的东西放进来，像个小篮子一样，这就是你的资源包。其中可以支持的资源有恋人。朋友的陪伴，你的兴趣爱好，你可以带来的一些慰藉的小物件，或者是你的小宠物，又或者是一次旅行，还有比如说是学校啊，或者是专业机构的心理辅导咨询，等等等等，只要对你来说可能有效的、可触及的，就值得你去探索和尝试。所以我知道，2020年都挺难的。我也知道，你也过得不那么容易，所以说，我们一起去向这些困难抬起头。就算有些人跟我们说，我还是觉得你不行；就算有些事情你发现自己好像还是解决不了，但是我希望你知道一点，人永远不要对自己失去希望，人。永远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加油！我是思墨，我永远在这里陪伴着各位，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变成更好的自己。我爱大家，祝大家今晚好梦，我们下期心灵港湾再见了，拜。